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，当发现自己的朋友有心理疾病时，我该怎么做？作者是来自新加坡的 Karen， 翻译来自澳大利亚的 Cindy。 多年前在英格兰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和西蒙娜是同学，她既聪明又可爱，而且还很诙谐幽默，我觉得她简直就是人生赢家。她有坚定的信仰，有一大群死党，成绩优异，而且被保送到著名的音乐学府去进修。身为我们大学生户外活动俱乐部的联合主席，她总是能想出许多充满挑战性的周末旅行计划，比如去登顶某个山峰、森林徒步旅行、海边散步，又或者是夏季划船比赛等等。一直到了第三年，也就是最后一个学年，我和西蒙娜以及两个英国女孩合租学生公寓时，我才注意到她的另一面。我们一直都知道她有睡眠问题，不过我通常只是在餐厅和俱乐部会议上才碰到她，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私底下会如此的疲惫和孤僻。一天晚上，她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失控的大哭，把我们给吓坏了。但第二天他看起来却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之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好几次，因为当时是期末考试周，我以为是因此而来的高压反应。我经常和他熬夜读书，当他感到痛苦时，我们就一起祷告。星期天早上我们也一起去教会。那个夏天毕业之后，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读研，他去了法国，而我则去了美国，但是我们却一直保持联系。也许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谈到西蒙娜的故事，也许你和我当年一样，认为她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要被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。事实上，心理健康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。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新加坡，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患有心理疾病。在美国，2016年的数据是六分之一，其中18到25岁的年轻人患病率最高，为22.1%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，2017年中，全球将会有3亿多人，也就是全球人口的4.4%患上抑郁症。除了抑郁症和焦虑症这两个全世界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之外，许多人还患有像自闭症、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，以及癫痫症等复杂的精神疾病。我并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员，不能够从医学的角度全面地解析这个问题。我自己也是一个有着这样或那样缺陷的基督徒，但我对朋友的挣扎有一些了解，我就想从这个角度谈一谈，并且我自己也经历过抑郁和焦虑。我可以说，根本就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区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其中一员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人的一生中，每个人都会面对心理问题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我特地写下西蒙娜的故事，是因为她让我更多地了解这些，并且教会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和基督里的姐妹。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有人有心理问题，不妨尝试下面几步。第一，便是同理并且鼓励他在必要的时候寻求帮助。心悸、恐慌、恶心、呕吐、哭闹失控、极端冒险行为、暴力、自残以及其他的身体症状都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度、焦虑和精神疾病所引发的。也许你的朋友刚刚经历了创伤事件，或者是感情失败，正在做暂时的调整。如果是这样，他需要的也许只是你的陪伴和疏导。但是如果情况更严重，或者是在逐渐加重，或者是反复出现，那就要建议他向牧师、心理辅导员或者是医生寻求帮助了。他们可能会有很多难以启齿的症状，像是幻听、幻觉，甚至是偏执、自杀或者是谋杀的想法。你的陪伴至关重要，因为提到心理疾病，大家都会避而远之，在基督徒中间也并不例外。 人们往往对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心生恐惧，因此心理疾病患者通常被人们排斥在外，无法拥有正常的家庭、工作和教会关系。他们往往被大家在谈笑间忽视和无视，被人们在尴尬的沉默中包容，被周围的人边缘化，甚至被转交给专家照顾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他有心理问题，请明白，这是他对你信任的表现。他们很可能曾经或者是当下正觉得孤单或不被人理解。我的朋友西蒙娜默默忍受病情十多年，直到他的病情不断的恶化，这导致他最终因为多次试图自杀而住进医院。他当时的男友，也就是现在的丈夫，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于是带着他去寻求帮助。他在2015年被诊断为躁郁症，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状况了。原来他从青春期以来就受到躁郁症的折磨。第二，便是知道他的具体情况，但避免用圣经抨击和妄加论断。虽然西蒙娜被如此诊断，甚至可能会被某些人贴上精神病病患的标签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他依然是我的朋友西蒙娜。我没有以他的疾病来定义他，这对他至关重要。尽管一个人的疾病不能够定义这个人，但我们能尽量的去了解他所面对的疾病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。倾听他们描述自己的状况，也可以参阅心理健康机构出版的相关的小册子。以下是一些关于心理疾病最可怕的迷思，那就是只有软弱的人才会有心理问题，只要振作起来就能够渡过难关，这不过是一些人自作自受罢了，这是他们信心软弱的表现，又或者是真正属灵的基督徒永远不会患上心理疾病，或者是总是能得到医治。心理疾病通常是遗传、生理、心理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复杂结果，对于许多慢性发作的病例，诱发的因素尚未可知。对他们来说，生理上的症状也可能会随时发生，就好像身体无视大脑的指示突然失控一样。因此，当和朋友们分享经文时要很小心，避免暗示他们是因为不顺服或者是没有信心才得了心理疾病，这无形中会对他们造成更多的伤害。西蒙娜患有因大脑化学物质不平衡而引起的情绪絮乱，当情绪高昂的时候，她的思绪飘渺而且不切实际，用她的话来说，就是杂乱无章，飘得到处都是。但对她来说更为频繁的状况是深陷绝望，在这期间，她尝试思考以耶和华为乐、以耶和华为避难所的圣经段落，但却感到一切都空洞无力，他感受不到任何积极的想法，也无力祷告，只能祈求上帝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感觉他和自己周边的一切断绝了联系，恐慌也会毫无缘由地突然袭来，甚至是在他和朋友开心的聚会期间，也会突然的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难，甚至是失控的大哭。第三，便是给他们陪伴和基督里的盼望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那你可能不太敢介入到我朋友的痛苦里，这并非是你不在乎，而是因为你担心会把事情搞砸。然而西蒙娜的话却让我看到这并非如此，她告诉我，真诚的关怀永远都不会错。加拉太书6:2告诉我们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基督的律就是爱上帝和爱邻舍，这里所说的爱是行动的爱。当然，最终背负我们重担的耶稣，他承担了我们的罪，并为了我们能得着生命而舍了他自己。西蒙娜已经在通过服用理解来平衡大脑中的化学物质，并且在接受辅导，不再让心里的负面声音蒙蔽了他被上帝所爱和拯救的真理。不过在沮丧时，他却仍然觉得难以交际，担心他无法满足别人的需求，或者是不能分享我们的快乐。 不过，当他愿意接受我们的陪伴时，他就会从我们的关爱和互动中大获鼓励。用圣经来抨击人是论断性的，根本就不是出于爱。而在一个充满爱的氛围中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，则成了西蒙娜的救命稻草。这教导并且提醒他要放眼永恒，到时候他不仅会被医治，并且将会变得完全。事实上，西蒙娜的精神破碎与我们所有罪人灵魂的破碎没有多少区别。当他陷入绝望的深渊时，那支撑我们的盼望同样也可以帮助他，那就是耶稣为我们所赢得的那不能朽坏、不能沾污、不能衰残、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明白有基业在天堂为我们存留，并且知道即便现在所经历艰难，也会因为信蒙上帝的能力保守，这是何等的弥足珍贵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经过苦难锤炼后更加坚强的信心将会荣耀上帝。第四，便是照顾好自己。如果只有你自己和你的朋友一起走过这段旅程，那么你可以试着邀请其他值得信赖的朋友也来陪伴他。你需要身体上的休息，也需要时间来稳固你自己和上帝的关系。请记住，你朋友最终的盼望来自于上帝，你要做的是向他展示上帝的爱，并且带领你的朋友走近他。而试图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，或者让朋友过度的依赖你，从长远上来看是有弊而无利的。第五，为你的朋友祷告，也和他一起祷告。有时候西蒙娜会难过到无法祷告，但即便在这个时候，圣灵也会为他带祷。我们有祷告诉求上帝医治他的躁郁症吗？当然有，但是他还没有选择这么做。或许我们在今世不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原因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即使西蒙娜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，基督仍然赋予了他生命的价值，也给了他使命和盼望。在药物的帮助下和朋友的支持下，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音乐教授的工作岗位上了。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，生命虽然充满坎坷，但是最终我们是被祝福的。我们可以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的话共勉：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沾污、不能衰残、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出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